岗子里村现在就成了朱红灯大本营，是指导山东义和团的总司令部。当然了，袁世敦就奔这儿来的。沿路之上，义和团的会众大伙一看，呀，这怎么事儿？怎么来这么多军队？全副武装。一看那大旗上是候补知府袁世敦啊，奔岗子里村，他是干什么？有那聪明的撒酒如飞，到了岗子里村见朱红灯禀报。朱红灯呢正领着各位头领在这开会，因为最近一个时期义和团蓬勃发展，跟官府的冲突也小了，把杨教士都赶到烟台，大伙再一股劲儿，把这德国洋人就全赶走了。人们欢欣鼓舞，正在这儿总结经验呢。报事的进来了，报大师兄，大事不好，情况有点不妙。哎，大伙全愣住了。朱红灯就问了，什么事儿？回大师兄，官道上来了一支人马，全是官兵，看那人数能有1000人左右，领兵带队的是候补知府袁世敦，人不知道他干什么来了，请大师兄多加防备。哦，再看是，嗯，朱红灯跟大家一商量，这里边可有文章啊，他们是来打仗，不能，现在我们官准立案了，我们和官府并无冲突，在反对洋人这一点上我们立场是一致的，那他来干什么呢？第三把手叫王立言，这小伙今年才26，精明强干，身为三师兄。王立言始终跟朱红灯和本明的看法不一样，他对清朝的官员恨之入骨，对他们根本就不相信。王立言曾站起来，大师兄、二师兄、各位师兄弟，看见没看见？野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，这个姓袁的这个小子决定没安好心，他要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趁着我们大家马匹大意的时候来偷袭我们。大师兄赶紧下令，做好战斗准备，如果掌握好了就叫他们全军覆没，一个不留。本明一听站起来，阿弥陀佛，三弟，你先压药，我看不闹冲突为上，我想他们来必定有事，听兄弟禀报不像打仗来的，如果要是偷袭我们，他何至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带着那么多人就奔咱这儿来呢？他可以采取夜间包围的办法吗？但是呢，对官人我们又不可勉强相信，防备一些也未尝不可，最好派个人拦住他们的队伍，问一问此来目的何事，问明白了允许他们前进，问不明白那咱们再采取措施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好，还是本明大师的主意高。朱红灯当时传令，做好战斗准备，让一个叫张雨田的七把手领着20个义和团的团众上半路等着袁世敦去。这张雨田骑上快马，带着弟兄们出发了。没走出30里地去，正好跟官军马打对头， 张玉田咯噔把司机枪带住，人家二十名弟兄燕翅一声左右排开，一个个怀里抱着鬼头刀，提着苗子枪是怒目而视。在这官军就到了眼前了，张玉田把手中大片刀一晃，站住，吓得官军不敢走了，哗霎时停住。张玉田往前走了几步，你们是哪来的？你们的领兵官是哪一位？官兵没说话，赶紧飞报袁世敦。袁世敦一听，呵，把我截住了，哼，我就按计划行事。想到这儿，双脚一磕马蹬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来到队伍的最前面。咦，他一瞅，就20多人，也都裹着红巾，身上穿着大红的彩裤，手里拎着家伙。袁世敦把这火往下压了一压，脸上带着笑容。各位辛苦辛苦，哪位是头领啊？张雨田往前大跨了两步，把胸脯一挺，我就是啊。你是哪位啊？我姓袁，我叫袁世敦，官拜候补知府。嘿，我说这位劳你的大驾，给你们首领朱红灯本明大师给送个信儿，就说袁某要拜会他们二位，有大事商议，找我们头领商量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我说这位兄弟，这是属于机密，我不能跟你说，必须得见着他们二位我才能讲呢。劳动大驾，给我捎个信儿，不要误会啊，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们可不是为打仗来的。张雨田一听这口气，再看他的表情，是不像打仗来。要那么的，我就得去送信儿去了。但是他也多了个心眼儿，袁大人，咱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人心搁肚皮，做事两不知。你带着这么多的队伍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疑心。如果你真有诚心要见我们二位头领，我给你送个信儿，这可以。但是你部队不准往前深入，必须就地安营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就就地安营，我在这听信儿。来啊，就地安营！官兵们不往前走了，袁世敦从马上也跳下来了。张雨田这才放了心，留下两个弟兄监督官军的行动，然后他一拨马头，回到岗子里村前去报告。见朱红灯跟本明这么一说，这两个人就是一愣，我找我们俩有重要事商量。袁世敦领着人来的，什么事儿呢？大概是有大事儿，不然的话那么大个候补知府不能亲自来。你说不去显着我们心不诚，既然我们提出来了扶清灭洋，那么我们见面又疑神疑鬼，对我们就没有利了。两个人一商议，还是去。但是王立言是坚决反对，二位师兄去不了。这袁世敦你们听说过没？他是袁世凯的兄弟，就这哥几个没有好人。你忘了前者他领着官军来打我们，结果他吃了亏了，没有办法拿老百姓撒气，就在森罗店光人就杀了200-300，就是这小子干的。 他是有名的袁屠户。跟这种人我们打什么交道？而且你们二位是我们义和团的首领，你们两个人亲自去见他，一个是掉价，另外也危险呢。倘若他安心不良，按下毒手，二位师兄就悔之晚矣呀。他这么一说，其他头领也站起来，对，三师兄说的对，二位头领还是不去为妙。哎呀，朱红当一听也对，问本名大师，您说咱俩去好不去好呢？容我三思。本明啊闭上眼睛分析了半天，最后他表示，我看还是去对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人家先礼后兵，你看人家说的明白，见咱们有重要事情商议，我们要不去，去之不恭，我们心也不诚，这是一。另外我估计就是我们去了，他也不敢对我们如何，因为这个天下是我们义和团的天下，到处都是我们的弟兄，他敢怎么样？他要毁咱们，首先就毁了他自己。我想这些当官的都是贪生怕死之辈，这一点不能不想到了。不如我们就去看看究竟他打算说什么，我们心里好做得有数。对，还是本明师父深谋远虑啊！要那么的我们就去一趟。王立言一听就急了，大师兄断断不可，去不得。朱红灯把脸往下一沉，老三你这就不对，就令如山，方才说的都很清楚，你还拦着干什么？我们去也不是自投罗网，咱们也得准备准备。现在我就决定，我们哥俩走了之后，你暂且代理我的职务，统帅全团的弟兄。倘若我们有个三长两短，这义和团的事儿就交给你负责指挥。是，小弟遵命。另外调动弟兄严密监视袁世敦，看着想把我们哥俩干什么，倘有不测那就随便你安排了，小弟遵命。本明和朱红灯商议完了，换了套衣服，身边呢带了100名弟兄，跨上骏马去见袁世尊。不到30里，眨眼就到了。等他们这一来，官兵就看见了，回援的人朱红灯本明来了。啊，袁世尊这小子有点紧张啊，这两条大鱼终于上了钩了，我能不能平安把他捞到济南去现在还说不定。哎呀，我可要稳住，千万别露了马脚。想着这他站起来，接一声令下，鼓要喧天呐、啊！袁世尊乐呵呵在队伍里头走出来，站到道边就等着，抬头往大道上一看，尘头大起，100马队就像平地刮了股旋风一样就到了，眨眼之间到了他的眼前。本明和朱红灯从马上跳下，这回离得最近，袁世敦才看清楚，一看这个朱红灯好嘛，比自己高了一脑袋半，肩膀比自己也宽，这家长得不错呀，剑眉虎目，鼻直口方，小黑胡，你看这威风劲儿，不愧是当大头领的。再看身边那和尚，岁数不大了， 在我的心目之中，这老僧得六七十岁，闹了半天也三十多岁啊，穿着灰布僧衣，腰里挎着刀，后边跟着一百来人。元世尊看罢多时，赶紧过来拱手，哈哈哈哈，二位就是本明大师朱坛主吗？啊，不错，是我们。哎呀，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，今日一见，三生有幸，哈哈哈哈，恕袁某应接来迟，当面恕罪。朱红灯就问：“您就是后补之补元世尊袁大人吗？”啊，不错，正是在下，正是在下。袁大人，有话你就说吧。你不是要见我们两个？
啊，对对对。哎呀，恐怕在这谈话不方便吧？
何方请到大营一叙？
往里请，往里请。
本明看看朱红灯，朱红灯看看本明，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光。那玩意进他的大营，就等于进了他的魔爪了。进合适是不进合适，最后一琢磨已经来了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要不进去也被他小看。朱红灯昂首挺胸，大踏步，噔噔噔噔噔，在头前走着，本明跟着在后边。他们两个人万万没有想到掉进了虎口之中。别看他们是义和团的首领，经验还不够，打仗他们是勇敢的，灭洋是坚决的，但是对于官场之中这套阴谋诡计，他们缺乏经验，认为这事儿不可能啊，结果就出现了。且说他们俩进了大营，元世尊假亲假敬，排酒宴在这款待。朱红灯就问袁大人：“究竟把我们两个人请来，你要谈什么事儿？时间宝贵，请你就说出来吧。”
啊啊啊！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哈哈哈哈，
他是这么回事，我们忠诚大人玉贤久闻二位的大名，十分敬仰，早就准备着跟你们二位见一见，无奈官府的事儿麻烦太多哟，如今呢形势变了，实不相瞒，我向你们透露个消息，上至慈禧老佛爷对你们义和团大加赞许哟，因此我们中堂大人非常高兴，也可以说这是暗地之中有老佛爷给撑腰，打算要见见你们二位，就研究研究怎样扶清，怎样灭洋，要求义和团和官府采取一致的行动。你说这事儿还小吗？不跟你们二位商量哪行啊？因此特派兄弟来迎接二位，具体怎么谈我官小职微还没那个权利，我就是来接你们的，咱不妨到济南你们二位看怎么样？哦，上济南，真没想到。朱红灯一琢磨，就寻思在这谈谈就知道怎么回事得了，闹了半天还得上那儿去，这没跟大伙商议呀。他看看本明，那意思争取争取意见，本明也出乎意料之外，弄得挺被动。师兄， 你看呢？两个人没表态，袁世敦多狡猾，一看就明白了，他们俩人有疑致。二位是不是不相信兄弟？我看大可不必。现在事情很清楚，官府和你们义和团没有隔阂呀，而且忠诚大人殷切盼望你们二位金身大驾，早日到济南。说实在的，那儿都给你们准备好了，如果你们二位一迟不去，恐怕七心不那么成吧。倘若在这大好的势头中间再发生摩擦，真是千古遗憾。哈哈哈哈，二位说呢？就这小子这几套话把两个人给卡住了。朱红灯顶，好吧，要那么的，既然忠诚大人见招，我们就斗胆去一趟，相信玉贤大人不会有别的心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才叫君子和大将之风。哈哈，要那么的，咱们现在就起身。好吧。朱红灯做了决定，把手下一个小头目叫来了，你率领100弟兄先回岗子里村，见着三师兄告诉他，我不在的时候由他代理我的职务，我跟本明大师赶奔济南面见忠诚大人，有事商量，多则三天，少则一日，我们就可以回去。是，手下人能说什么？这100多马队回去送信儿去了，他们身边就带了20来人，跟着袁世敦赶奔济南。嘿，袁世敦这个乐呀，心说来了个顺手牵羊，没费吹灰之力呀。等到了济南，他暗地派心腹先给玉贤送信儿。玉贤一听，蹦起来多高啊！来了，来了，来多少人？都算上才22个人。嗯，太妙了。来人，给我如此这么般如此准备。